天神就把我带到这里，一起来敬拜他。天神来祝福我今天在这个信息请敬拜，能够讨欢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赞美，因为你是唯一配得敬拜赞美之事，因为你创造了天地万有，主，你也按照你自己的形象也创造了我们个体。是吧？那是因为魔鬼撒旦的诱惑，我们的先祖真的犯罪，我们也真的就落入各样的罪恶过犯。主是你的恩典怜悯我们，把我们从这些罪恶过犯、黑暗、罪恶的辖制中拯救出来，对吧？让我们真的不再活在罪中，让我们活在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中，是吧？愿主你真的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感恩的心，主让我们真的知道你赐给我们恩典何等厚。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主你的话语，对吧？因为主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脚尖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就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一颗明白的心，因为我们靠自己真的是难以就求助你圣灵来光照我，帮助我能够听你的话语，明白过去中心。你让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中心里的话语，透过我们生命中被我们罪的悔改，能够更新改变，能够掏动我们的心。那我们谢谢你，就是你赐下了自己亲自的同在，我们祷告祈求的耶稣基督，帮助我们。阿门。好，我们继续来分享信心的见证这个主题。我们前面几次呢，我们已经分享了旧约中的这个七位信心伟人的他们的信心的见证，也就是大洪水之前的雅各、以诺，还有这个挪亚。我们也分享了以色列的四位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我们今天呢，来分享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进迦南之前，里面另一些典型的信心伟人，他们生命的见证。那么，我们主要是看摩西与他的自己生命的见证，里面也谈到摩西的父亲、父母亲，还有一位外邦的女子，妓女拉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从四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摩西的父母，他是因为因着信。他不怕保命，摩西呢是因着他的信，他愿意离弃享乐，全然的顺从主。我们也看到，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他们就一致，他们就跟随摩西过红海，那么他们也绕耶利哥城，最后让自己城墙倒塌了。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基米拉和他因着信。就愿意不平平和和接待以色列这三位太子。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摩西的父母，他因着信，他不惧怕逃命，在第23节。到这里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命。我们知道了，摩西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呢正在埃及法老极度的奴役之下。但是呢，以色列人的人口的数目也增长的是非常的快，所以法老就害怕以色列人越来越多，比他们这个埃及人多了，对他们还怕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是不是起来会这个反抗他们怎么样？所以呢，法老就下令。所有以色列人家庭中，只要是有男孩出生，一生下来就要杀死，这是法老的一个命令。所以呢，根据法老的这条命令呢，任何一个以色列家庭，如果有男孩出生，如果没有被杀死或者没有被，那么被隐藏起来，一旦被发现，很可能就会满朝的。但是呢，摩西的父母 就把刚刚出生的婴孩摩西，他在家里藏了3个月，实在是说没有办法再藏下去了，他们就用了一个葡萄编了一个篮子，把摩西放在里面，并把这个篮子呢放在了尼罗河中的那个芦苇的。当然，后面发生的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了。即使他们把摩西菲尔的放到这个尼罗河里面的芦苇的丛中，其实这代表他也是完全的平安，因为也会有很多不可想象的一些因素，也会导致摩西这些婴孩摩西真的是遇到各样的这个难处，或者也是在危险，比方这些海水的这些的风浪，比方这些有动物了等等这些，也有这些。来往的行人者，那么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也是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摩西的父母为什么还敢这样做？甚至于说凭着信，所以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对神的信心。所以呢，他们就把他在家里边能够进来隐藏了3个月，他说不怕亡命。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所仰望的这位神的全然的信心，变成了他们不怕亡命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经历，一个果效。换句话说，摩西的父母因为他们对神的完全的信靠，所以呢，他们就敢于不守这个当时这个主的一些不合理的一些命令、规则或者一些规章。所以呢，这里面的不怕就表明了对敌对势力是信神的人信心的一种表现啊，不怕就是他们有这样的胆量，不惧这个政府这样的这个邪恶的这样的一些福利，就表明他们正是一种信心的表现。那么其实这个呢，我们不是就在那个时候有，现在其实也存在这种情况。不管是我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我们中国大陆，比方说我们在中国，那么有很多的传道牧师，甚至也黑族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去真的这个公开的去传福音，愿意在教会在家里讲福音，但是呢，就因为此他们坐了牢，被这个拘禁，但是呢，他们也惧怕，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因为顺服主，他们这样愿意忠心，即使政府不愿意不让这样做，他们也惧怕，宁愿坐牢也要听从神，不听从人。那么，同样在美国，一些牧师、一些教会的牧者，他们为了遵循神的命令，他们比方说，有好多州已经把同性恋的婚姻合法了，他们宁愿起诉，他们也不给这些同性恋的婚姻去证婚，而且现在的大家也知道，在好多的公立学校，什么公立学校里面，要让学校里面教导那些这个变性呀，这些 LGBTQ 这些等等这些违背圣经的这些教导，那么有父母亲宁愿不去这些公立学校上课。你的孩子在互相中进行家庭教抛出，所以呢，还有很多的事例可以看到，只要这个政府的好多的法令不符合神的教导，或者与神的教导相冲突，那么这些真正的信靠神的人，他们就会勇敢的说神的教导去行，不听从政府的这些的邪恶的这些的规章这些法令，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摩西的父母亲，他们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藏起来，这样的行为。那么，其实做摩西的父母亲，最主要是为了摩西有这样的父母亲的信心，那么一定会有这样的他的孩子摩西，他的信心也是如此更大。所以，我们就看第二个方面，摩西应当信啊。愿意离弃这些享，皇宫里面的这些享乐，而全然的去顺服。 是在24节到28节。我们这个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在这里呢，就谈到摩西的性情的时候，他说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子。也就是说，很可能啊，当摩西非常幼小，年幼弱小的，不太懂事儿的时候，他可能很为自己是一个皇家子弟，他可能是好高兴。但是当他慢慢长大懂事以后，就不肯再称为法老我们知道了，摩西呢，其实呢，他在幼儿的前几年。他是被他的亲生的母亲来抚养长大，对吧？所以呢，他的信仰的根基很可能就是在他母亲的这样的教导下来。但是呢，随着年龄的一点一点增长，他对自己希伯来人的这个身份的认同，还有他对神的认识，也就逐渐的加深了。所以呢，在出埃及记的2章11到12节，他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没有人，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而且把他藏在沙土里面。所以这是摩西，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出现的这个做的一些这些事情，我们从摩西这样的一种行为，他挺身而出，愿意来帮助他的希伯来的同胞，其实就是他已经明确了他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了，他不是埃及的王子，他本质上他知道他是一个希伯来人，其实也就是说，他已经拒绝被称为法老。这不是出于他一个孩童的无知或少年人的这些的情欲的冲动，而是他一个成年人负责任的一个行动，他帮助希伯来人打死了那个埃及人。而且呢，我们读史读几段之后，那么斯蒂芬对于摩西的这段经历，斯蒂芬也有这个注解，他在史徒行传12章5节。他谈到摩西的这次帮助同胞的行为的时候，是提法这样说，他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使见他的时候，他就什么？也就是说，当时摩西已经知道神已经给了他这样一个呼召，给了他这样一个使命了。这说明摩西当时已经知道神在他身上这个使命。所以他就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这也正是他对神在他身上有使命的一个出于信心的一个回应，也体现了他对神全然的顺从，全然的顺从。接下来他就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死，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经常也听到这句话说，最终之乐。那这里面我们看，在神，所以摩西呢，现在他明白了自己的事以后，明白了他的身份之后，他就要做出一个选择，他要在神的百姓与神的百姓同受他就是要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要在这两者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摩西呢，就选择了和神的百姓同受所以呢，当时的希伯来人知道正在埃及的。埃及做奴隶，而且呢，法老对埃及人的这个奴役呢，是一点一点的加剧，越来越的厉害。所以摩西正处在这样的情形中，他其实非常的明白。所以呢，摩西知道这些在埃及为奴的希伯来人就是神的百姓，而且神早就他也知道，母亲一定会给他这样的教导他。那么亚。神已经早就告诉了亚伯拉罕起誓，他的后裔要在异地为奴受苦。然而呢，神也应许他要领他们，要从那里可能还会出来。 不是一直在那里走，他要你在他所定的时间要领他嘛，出。所以呢，在创世纪的15章13到15节的时候，那么有这么一个，那么耶和华呢就对亚伯拉罕这样一段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到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其实这就是神早就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预言也应许了他，以色列人希伯来要在埃及要受400年的逼迫，但是失败，但是这些时间过后，神要带领他出埃及进迦南进入应许之地，这是早在亚伯拉罕时期就有这样的启示，有这样的应许。就是这样的一种对神的认识，也使摩西确信那些卑微的希伯来奴隶必然会就是承受应许的神的百姓。所以呢，他甘愿放弃王子的身份，不肯成为法老的儿子。因为摩西，因为为什么这样？因为摩西他一旦确信神对他百姓的应许。如果他仍然留在这个皇室，这个恭亲皇室中，就等于他漠视神对他的应许，神对他子民的应许，也就是他会就是违背他的本质，这是我们想知道的。所以呢，他就不愿意暂时享受罪责这句话。那这里面说，之所以他不愿意享受罪的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如果继续生活在这个埃及的皇宫中，他享有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是埃及人通过奴役他的同胞而得来的，不是他们给的，是他们同胞受苦，其实是埃及人奴役他们得到这些好处，其实就服务他们这些的上这些的。埃及的这些王室，所以呢，也就是他们的罪恶得来的。所以，如果摩西继续生活在其中，也就寓意味着他也在法老奴役他的同胞的这个罪上分。如果继续这样的生活在其中，也就是在享受的一种。虽然他这里面有那么有非常还好的这些生活的豪华的条件，这些，但是他享受怎么样？罪就享受罪是吧？因为你得了这些的条件，这些的环境，不是自己凭你的辛苦，凭你的这个劳苦得来的，还是凭他人在罪恶之下得来的。其实这些呢，我们也经常也有时候我们也说啊，有的人犯罪，其实他们在犯了罪也觉得很高兴，因为他是犯了罪得了一些好处，哎，他享受觉得也很高兴，也很欢喜。比方说现在呢，有的教会啊，他们甚至接受同性恋婚姻，接受这些未婚就在一起。哎，这些人呢，他们是同性恋在一起，他们觉得很好。所以，其实他们是在享受罪与责，还有这些的这个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的，他们觉得那样的很高兴，很欢喜，其实是祝福他们罪与责。当然，我们也知道，那么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些考试，不管是大学，甚至是这些的这个研究院什么的，有的人。得到各种职称呀，得到各种这些执照呀，都是靠照抄别人的论文，照抄别人的考试。他得到这些好处了，他也去享受。其实呢，他是以为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在享受一种罪，是吧？然后我们自己好多时候也可能也有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是不讨谁喜悦，但是你自己觉得很高兴，自己通过这些事情，你可能劳动一些，其实这也是在享受罪。 对吗？我们自己人呢，我们都应该来警醒。既然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如果看他人，他的这样的，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不要想做最值得。知道我做某些事情，明明知道如果是不讨神的喜悦，我是圣洁跳槽了，就要真的抱着信心，我们离开这些事情，弃绝这些事情，不然的话是在最终。那么26节接下来他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那么摩西时代呢？我们要知道，基督是还没有降临，基督过了这个1000多年他才降临。那摩西时代呢？所以基督还没有到，没有降世。所以呢，这里面说他为基督受的凌辱。我是说，是摩西已经预见了，哎，将来基督这个要降临，要受的，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站在一个新约时代的人的这个位置上，他呢想到摩西当时所受的那些的凌辱苦楚，以及神的百姓这个，他与神的百姓一同受害。摩西当时他那样的情形，其实和耶稣基督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他所受的凌辱，以及他和神的子民同受难，有很多的这个相似地相似之处。我们具体看一下一些相似处，比方说摩西他是离开了埃及的富华的这个奢侈的皇宫，但他愿意和神的百姓同受。埃及人的这个叛乱，他也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那么在旷野40多年中的这旷野生活，他受尽了百姓的多次的埋怨辱骂，有一次甚至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摩西都是一次一次的忍耐下去，直到神的同时他等到给他的使命。那么，耶稣基督也是，耶稣基督离开天上的荣耀，父神，他卑微的自己变成我们人罪人的样式，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与神的百姓，在神的百姓中间，他和他们同受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呢，他在世上的30多年的生活，也是受尽了犹太人的拒绝、怨恨，最后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但是呢，耶稣基督这是他的使命，他来到世上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已经灭亡的这些罪人。所以呢，摩西把他所受的苦楚和凌辱看为比王宫的辱华会更加。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他没有留恋华的生活，没有把注意力放到这个眼前的这些苦难、这些凌辱上，而是全然的属神，盼望他神，他是在盼望神将要给予他的赏赐，就是那永不朽坏的天上家园。那么，对于你我，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虽然活在当下这样的时代，好像物质特别丰富，但是呢，我们知道人是有软弱的，我们也是会遇到各样的、各方面的家庭的、婚姻的、身体的方方面面的难处，我们也会遇到。但是呢，我们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也该当有这样的信心，真的知道这世上的这些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可能经历的不一样，神给我们预备的呢是天上的那个永远的家乡，是最美好的，在哪里预备？所以我们就为地上的各样的难处苦楚，也不把眼睛定睛在这个事的身上，是定睛在神天上，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永远不朽坏的家业。世上的一切的东西都会过去，但是神给我们在天上预备的。永远的不会过去，遇到。 那么接下来他27节他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暴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里的离开埃及，那么可能大家如果看注解的时候，有的人说离开埃及是指这个出埃及，有的人也说离开埃及他是指出埃及，是指摩西带领以色列，是指这个他打死这个一个那个埃及人的那件事情离开埃及。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他这个不是指这个出埃及这件，这个好这个。打这些大事情，而是指摩西当时打死那一个埃及人，他逃亡米甸的这件事情，这个地方的离开埃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呢，他是因着打死那个欺负他的同胞的那个埃及人，为的是拯救他。所以呢，后面的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他打死那个埃及人以后，他离开埃及，他不是怕。王这个埃及王法老发怒，他是出于他的信心，他出于他的信心，他相信神要借他的手来救神的百姓。但是那个时机当时，在他打死埃及人的时候呢，时机还不成熟，神还没有，那不是神所定的时间，因此他暂时就离开了埃及，他逃到了米甸，在那里等候神的时间来到。所以呢，他在我们知道了，摩西逃到米甸，在那里一住就是40年，在那里做了40年的牧羊的，所以呢，他能够恒心的忍耐在40年牧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他在忍耐的过程中，这里面说，如同看见他多人看见。所以这里面看见了，在原文中它是一个现在分词的结构，就表示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一个行为，一个动作。所以呢，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的恒心忍耐，是因为他就像是继续不断的看见那位看见了主，看见了主。也就是说，摩西以他的信心，将我们人的眼睛。肉眼看不见的那个神，继续不断的相当于在他的眼前，啊，就像每天就在他的眼前一样。其实呢，在大卫他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对神的一种这个依靠信心。比如说大卫呢，他在诗篇16篇的8节，他说他这样说。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坐。”看大卫一句话也是这样的。其实对我你我也是一样，我们怎么能有信心？就是因为要把神常常摆在我们的面前。怎么摆在我们面前？只有跟他亲近，才就这样常常摆在我们面前。那么圣经就在我们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圣经啊来读，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把我们心中背会的那些金句来思想来默想，所以这些都是就像的神摆在人面前来思想来仰望他。我也是听说啊，就是说那些马，比方说这个，比方那些跑马拉松的那个队员，他跑他们那么远的路，可能跑。好长的时间，那为什么他们跑的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他们跑的时候说，他们就像是眼前那个终点那个目标就在他的眼前，他们就是看了，马上就到了，再坚持一下，他就到了。所以呢，他虽然终点是看不见的，但是他在跑的过程中，他是用这样的一种坚定的意念，他好像看见那个终点就在他的眼前。所以他能够坚持，现在直到跑到那个终点。其实对于你我来说也是，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还有一段路程在这个世界上要走，就是我们成圣的道路。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很难，我们觉得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但是我们要知道，真的，我们如果把神常常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 不管是难处也好，顺境也好，逆境，就知道前面就有在前面盯着，神给我预备的那个天上的家就在那里等着我。所以这样的话，就越不会气馁，越不会进行的失望，这样的信心，而是永远知道，永远去盼望。那接下来28节，他说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水的礼，免得那面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那这里面的守逾越节，其实它的本意呢是设立逾越节，设立了，而且它当然设立历史的守逾越节。那么逾越节呢，其实是摩西，然后听了神给他的吩咐，他在出埃及之前设立了这个节日，这个节气。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在埃及要降最后一灾，就是第三，然后法老才会放儿子，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是逾越节是这样的一个，所以神吩咐摩西，教以色列的每个家庭都要宰杀羊羔，要把羊羔的血涂在这个房屋的门框，作为门框，还有门的门口门楣上。那么当夜，神就要派命令的天使，所有埃及地投生的人和牲畜都要击杀，不管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但是呢，如果他看到哪家的门的这个左右门框，他门楣上有涂有羔羊的血，那么命令的天使就会上去，就那么也就这样，那家人的人或者不的。那家这个投生的人或者是牲畜就不会被击杀，所以这就是说什么叫越界精神，这个过来是越过去啊，我进去我去击杀。所以这里面他说免得那灭长子的，免得就表明了洒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命令的天使不会临近门上照摩西吩咐选的这些的家庭。所以他们的长子就不会被击杀，而只有以色列人听从了摩西的这个命令，那是神吩咐他这样做的。但是呢，所有的那些，但是呢，其他的有听，对，不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听了也不相信。所以呢，灭长子就不临近这些门上门框上无血的这些的家人，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的。对了，摩西之所以吩咐以色列这样做，是因为他对神的全然相信，也是一个完全的素质。所以，这是他摩西一生，他就是这样一种信心的生活。那么，看完摩西，这是个人他的信心。我们再一起看一下以色列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有一些什么圣神信心的见证，这第三个部分就是以色列人，他通过过红海，还有绕耶利哥城，他也彰显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信心。这在29到30节，他说这是他们应该信，其实这个他们呢，就是指谁呢？是摩西从埃及地领出来这一群以色列人那些人。而后面说埃及人是想要过去，这个埃及人是指谁呢？就指那些追上摩西他们的这些埃及的军兵。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到了红海这个边上说了，后面的以色列人，埃及的追兵就追过来，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处在一个前面，就是你看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水，两个之间大山，所以其实。按神的想法，以色列人就是死路一条，没有救了。那么，其实呢，那么这些跟随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他们其实看见前面是红海的时候，而又看见后面追兵马上就来了，当时其实他们的心里不是觉得哎蛮有信心，不是的，他是去抓恨的，缺乏信心，还是难过，是极其害怕，所以呢，甚至来开始。向摩西来发愿的，来 这个有点明显。所以在突然间变成四张呢，十张十几十到十一点，这些我们看这些这个以色列的这些摩西定出来的点怎么整？他们这样对摩西讲，他说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摩西人干，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在旷野，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叫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后边还有很多的更多的怨言，那就不列举了。那么这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其实大多数其实当时是极其惧怕，谈不上信心，是摩西他自己的信心，那么感染了这些以色列的一些群体上的信息，使他们在前有洪灾，后有追兵这种极难的时刻，他们能够顺服神让他们向前走的这个命令。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在可怕的这个，而且说他进红海说，你红海一个谁是怎么能谁敢进去？但是呢，他们看见神，知道摩西一举杖。水就从两边然后分开，就在红海中间，就像搭起了一个水桥。那么可怕，所以以色列人就在水桥之间过无险。也就是说，在摩西的鼓励下，摩西的这个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感染之下，以色列人才有信心不回应神的吩咐，一起进入。出海进入这个水墙的这个中间，我们就像做甘地一样，勇敢的过关。那么这样，其实呢，这也就是说，埃及人这里说是埃及人也是试着想要过去啊。以色列人他过去是过去，他们因为但是呢，这里面说埃及人也想试着过去。就是埃及人，他想当然的认为，哎，这些以色列人这里边过去了吗？我们进去不也就可以过去了？其实呢，这是他们的想法。以色列人能够过去红海，不是说以色列人有什么本事，他们其实呢，那是神自己在保护以色列人，不是说以色列人能过去，埃及人也能过去，是的，但是呢，他们都不知道是群保护这个这样过去。就是神的旨意，而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就是让他们不让他们过去，不让这些追兵离去，给他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就像他们的坟墓，让他都能都要葬身埃及。这是神在这些埃及的追兵身上的旨意，是人不能改变的，是对埃及人的一种，是严厉的审判。所以这些。所以呢，这里看到埃及人，他们虽然他们信很多很多的神，信他们的神，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以色列的神，他才是会真正掌管一切的神，大海他掌管，一切他掌管。对某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可以过红海，不是说你这些追兵也能够过红海，因为他们是靠着信心，是神。保护引导他过去。对，下面继续再谈以色列人的信心。这边三节他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那就前面那个他们到下面三十节这个以色列人，这短短的两句话中间一个句号就过了多少？过了差不多有这个40天的时间。就从过红海到他们进迦南地，隔离耶利哥的，其实已经就是所以呢，这里的以色列人不是前面那个从埃及出来的那群了，已经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了。这里以色列人就是那些在旷野40年存活下来的以色列人。那这里面他说围绕耶利哥城7日。这个围绕的意思呢，就是绕着耶利哥城整个绕着走。那么，如果一个城呢，如果一个军队过来是攻打一个城，它是要 要围攻这个城。以色列人不是围攻耶利哥，他们只是凭着信靠神，所以就听从神的指示。他不是靠他们的武器装备来攻打这个城，他们是绕着这个城啊，就像游行来回，就是这么在周围一圈一圈的走，就一件事情，就是绕城走。所以他们绕着耶利哥城走了7天，前6天每天走一圈儿。哎，第7天一天走7圈儿，哎，在走最后一圈的时候，祭司吹号发一信呼喊，什么出现了？那么厚的城墙，那么高大的石，就全部倒塌。所以呢，以色列人没有动用任何的攻城的那些的堤线，耶利哥城就倒塌。其实呢，神吩咐以色列人。如果把你我放在这里，如果有人让我们这样做，我们已经认为已经有这样的信号，这是不可思议的，无法理解，怎么能绕这么几圈就能成就倒塌了呢？但是就是这样的事，神就是按他自己的时间，按他自己的预备就行使的神。但是这里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绕城的7天中发什么预言。以色列人虽然是豪华越野的一群人，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没看到他们有任何的原因，所以他们以信心的行为回应神给他们在那奇怪和这些无法理解的命令上，他们继续的去忠信，而在顺从中，他们就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呢，这也是给你我其实也是一个帮助教导。我们好多时候会说：“哎，神，我按你这样教导我就去行，会是这个得到这个美好的结果吗？会是你给我预备一些好？我们有好多也不是也不知道。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不要想结果，我们往往是看结果，怕发生什么，就挨着想神让我做的，你不去做。所以呢，我们在任何时候。”如果有任何的选择，我们只有一直看这件事情是神要做的，是不是我们该按神的教导去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用想任何的后果，因为后果不在你我手里，乃是在神的掌握之中。神绝对不会让一个真正的按他的命令、按他的吩咐去行的人，他一定会让他自己成就。一定不会亏待那些寻求他的。那么，这是关于这一份以色列人的集体的这样一个信心的表现。那么，其实呢，信心不但对神的百姓能看到有这样的效应，圣神也能改变外邦人生命。那最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妓女拉合也是因着信心，她和和平平的接待了。叛子，这是最后一节31节。他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叛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了。”那么拉合，我们知道了，他按当时，不管当时和现在，都是社会上那边真的是底层的人物，按人来说是那些最污秽的。但是呢，神。没有丢弃这样，只要有寻求他的人，神一个也会丢弃。那么妓女拉合，她保护探子这些事情，她记在那个约书亚记的第2章，大家读约书亚记看到。那么当时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那么他需要再一次的派探子去打探一下那里具体的这个地形地貌，哎，里面的人员配备、人力物力、人的这些情况。但是呢，要进迦南地前，必须要过约旦河，而且呢，进入迦南地，过了约旦河，要攻取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那么，所以呢，这两个探子首先就需要进到这个耶利哥城，看一下这个那里的情况。我们后来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就前面讲的以色列人造成七天城墙这个倒塌，以色列人夺取了耶利哥城。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夺取耶利哥城的时候，除了拉合一家，城中所有的人，不论是男女老少，全部被灭绝，没有剩下一个，除了拉合他一家。所以呢，这里说拉合一家之所以没有和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一同毁灭，是因为什么呀？他靠着对以色列的神的这个信心，他接待了约书亚派来的这两个探子，其实也就是保护他们，完成了神托付在他身上的事。所以，根据约书亚这第二章的记载，那么拉合接待这两个探子，把他们首先呢，他是把他们先隐藏起来，又指示他们出去的路，因而就救他们脱离了那个耶利哥城那些追赶他的人。当时好像有人已经发现了，但是呢，他们追赶他，在拉合的保护下，他没有被发现。所以呢，拉合的行为其实就是他对以色列的神的一个信号的表现，所以他听见，因为周围发生什么事情，那也是周围这些事情会到处的传，所以拉合他是听见了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那么并杀败了约旦河东的两个利王，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和巴山王。我们在学习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一开始前面看到了，所以这些事呢，就是拉合相信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神才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事，他们所敬拜的那些都是虚无的，都是人手所造的偶像，不是真实。那么，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有好多这方面的记载，我在这边引用一节。比方在约书亚记的 C 节，这个拉合告诉这两个探子说：“我们一听见那些事，就是前面那些以色列人神灵到以色列人这些过红海这些事，心就消化。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下。”本是上天下意思，你看，然后透过他所听到的以色列人发生的一些事情，就知道他们所见的这个事才是真神，才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事。所以呢，拉合的信心导致他的另一个行动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向这两个探子，就是要一些什么物质上的报酬呀，没有，他没有要什么酬劳。却为自己的全家请求以色列人夺取耶利哥城的冠，要拯救他全家。这是拉合唯一的请求，像这样的看似。但直到后来呢，不但他的全家因此得救，拉合也甚至因此成了大卫和主耶稣的先祖，而且进入了主耶稣的家。而耶利哥城那些不顺服的人，那些自以为他们起来的人都没有，只剩拉合他们一家，然后得到拯救。所以呢，其实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神这样恩待拉合和他的全家，神这样看重拉合，神不纪念他曾经是一个败坏的人，是一个祭神，但是纪念他的悔改，他的认罪，神也纪念他自己重生而来的那个信心，以及他从神，以及从他的信心而产生的各种信。所以呢，拉合和他的全家得救的见证，也让我看到神的救恩的不息。神不只是拯救以色列人，神也拯救每一个真正信靠他的人。你我也是一样，我们本来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外邦人，但是呢，今早 这种信息，我们应当信靠神，让信仰拯救了你我，是本不是是这些坏了。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这段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父母他们的信心见证，摩西自己的信心的见证，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集体的信心见证，看到这是一个外邦女子拉合信心见证。那么从这些人的身上能够学到的是什么呢？我想有这么四，也是也只是这么四个方面，我想一起未来思想。摩西的父母应当不怕玩弄。那么我们知道呢，地上的政府的一些法令与圣经的教导，好，有时候是明确的冲突。我们有，所以有人呢就认为呢，哎，违背地上政府的命令，你可能会被坐牢，会被抓起来。但是呢，照这样的法令去做，又是违背神的命令，又是背逆神的表现。所以呢，许多基督徒就在两难之间，不知道怎么来做。所以，但是他们宁可得罪神的人，也不敢得罪人，不敢得罪政府，因为他们只想到，哎，这个神是慈爱的神，我就做这些神也知道过去，却常常忽略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要想神他的既是公义，也是慈爱，这两方面不能，所以是同时存在。所以呢，如果我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回应呢？那么，其实这些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的这些的事情会遇到。那么，可能你做这些事情，那么就违背神的命令，但是呢，你做这些事情呢，也是在违背这个政府这些的法令，那你要顺从哪个呢？所以不要真的按照圣经教导去行，我们不要看后果，我们只是看是神说怎么做事，总要有这样一个信念，顺从神，顺从神。第二个方面，摩西应当信他屈服于神。他恒心忍耐各样的病，他愿意在40年真的在旷野放。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应当接受神的教导，我们也会遇到各样的嘲讽、斥责、毁谤，甚至是神攻击，我们都会遇到。如果你真的是去前行，我们是不是遇到这些事情，我恒心忍耐呢？我们也思想一下，以色列人他们群体的信心，他们应在过红海，也绕耶利哥听神的吩咐，就是让他们绕七天，他们绕七天，就他们知道神的命令，就一起去遵行。所以呢，神的大能就在他们遵行的过程中，我们彰显。那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教会是由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肢体组成的。我们对神的教导、对神的命令，是不是一个是心合一的去遵守？有的去做，有的不去做，这个我们也要来思想。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就像以色列过红海前，在耶利哥城那儿的这些的表现，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只要是按神的教导去行，具体后面会发生什么，那么神就会看到神他自己的要他的大。所以呢，好多时候我们不管做事工也好，不是说你我做了什么，你我做什么，神要的是我们做按照他的教导去行，神必然会成就他的事。那么最后我可以看到妓女拉合。凭着他的信心，他愿意接待这一代探子。他没有求任何物质上的好处，而是为全家人求神的救，求神来拯救。那么我们在座的很多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救，神已经把我们这些过往、罪恶往拯救出来。 但是呢，我们的亲人总可能还有没有还没有得到救，很可能还有，可能我们得到救恩的亲人可能比那个没得到的还少，所以呢，我们有没有常常为他真的求神，在这个，我们也有没有常常预备我们的时间，预备心，常常的给他传福音。在他们面前，我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做好起来了吧？就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主你透过主今天的信息，你再次让我们看，主啊，真的在旧约中那些这些信心伟人，主他们生命的见证，主啊，你也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主啊，让我们真实知道，主你已经拯救了我。我们的依靠不是这个世界，不是人的力量，乃是神你自己。哇，你就把这样的心智，把这样真实的信心，你放在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有真的美好的信心的见证，主要让我们生命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靠着对你的信靠，哇，能够活出一个真的是有见证的生命。或者一个能够真实的感悦的生命，也能够把我们周围更多的人，不管是我们的亲人，还是那些没有信主的舍友，都能够真的带领他们，能够带到主你的面前，能够把主你的救恩，够真的说，并加在他们身上。主，谢谢你，我们这样去祷告祈求，耶稣基督，好，阿门。
给刘牧师以上的美好信息，感谢大家。知道提起。
在为我歌唱传讲，奇妙生命之道，生我见他美丽荣光，奇妙生命之道，美在生命之道，叫我走红尘心头，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基督耶稣为人生命，奇妙生命之道。呼召罪人的新生命，奇妙生命之道。主耶稣的生平，圣经中已记明。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快将福音唱给世人，奇妙生命之道。主赐平安和赦罪恩，奇妙生命之道。唯独耶稣救主，赐你永远救赎。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美在主道，奇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
受神的祝福。
接受神的祝福，愿平安、仁爱、信心、 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众弟兄姐妹，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我们一起朗读或背诵主导文，请。
欢在天上过，我尊你圣，愿我降愿你的慈爱必胜，如同时代天就我们已经而立。听命令，赐给我们美善，如同我们领的善，不叫救我脱离羞恶，因为我度其你，如要全心直动不变。
欢迎和报告。首先，我们看一下在我们中间和线上有没有。